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在世上是世上的盐和光，要活出神的生命，要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环顾世界，我们看见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以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国教。这当然有着他们的背景和渊源。读历史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神在过去怎样帮助了他们，但时至今天，我们似乎看不见有什么蛛丝马迹去证明他们是一个以神做主导的国家。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基督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国教，但是在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又是否有让别人看得见的主权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活出神的生命，为他发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生命发光的问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灯塔？即使你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在书本上呢，一定看过，而且认识到灯塔的功能和它的重要性。有些灯塔的目的是告诉你你的位置所在，或者是你的方向。但是灯塔最普遍的作用，是为了使人避免灾祸而设的，那是一个安全的标记，让航行的人不至于触礁，避免意外的产生。因此，绝对不要轻看一座矗立在海岸的灯塔，它是你在黑夜中的导航，它所发出的无声无息的讯息是为了保护你，是救你脱离险境的。世界各处都有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灯塔，但它们的作用也大同小异，默默地发挥出它们的功用。当我思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也想到教会也有着跟灯塔同样的功用。神设立教会，要教会成为灯台，把福音的真光传到人的心中，指引人他的生命，叫人获得生命的保障和自由。不论教会坐落在什么地方，所取的名字是什么，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它的功用都是一样的，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一样。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他的心意是要教会宣扬他的名，高举真理，让人透过教会认识他，知道这位生命之源的属性，明白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是掌管万有以及人类的大主宰，因而顺服在他面前，尊他为主为王。今天有人的地方就有教会，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无论是在大都会、大城市，或者是穷乡僻壤、荒凉的部落，都有教会的存在。每个礼拜天，各处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崇拜聚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不同的地方，一块敬拜所信的神。我们可以试着闭上眼睛来思想，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多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很多人即使还不是基督徒，也曾经去过教会，也晓得教会是什么。然而，教会林立的地方，是否就表示那里有光明、有太平、有正义呢？那倒不一定。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 不少以基督教为他们国教的地方，他们的道德却是每况愈下。不少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的生活腐败不堪，一样随波逐流，一样争名逐利，一样攀岩附势，跟世人丝毫没有分别。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是我们说我自己是个基督徒，那我有没有落在同样的光景中？有没有有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说教会就好像灯塔那样，是要发出亮光，在黑夜中照明，指引人到达安全的地方，叫人减少危险，能分辨方向，不至于走迷。而基督徒又是世上的光。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应当有着同样的作用，是指引人走向光明和正路的。教会的使命是把圣经的信息传开，告诉世人神的大爱以及神的主权，光照这个时代，引导人到神那里去，获得新的生命。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教会要发出的就是真理的光，叫人获得指示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在他所在的地方成为灯塔，发挥着灯塔应有的功用。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成为小小的烛光，发挥出同样的作用，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影响他周围的人。不论我们能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都应该谨守岗位，努力不懈，去把真理传开，让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也回答自己，到底我们今天是否做着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作为灯塔，作为世上的光，我们的光何在呢？是否暗淡的几乎看不见，或者微弱到即使走近也无法看清楚，好像快要熄灭了那样呢？我们是否快要被世俗所同化呢？要是我们的光太微弱，我们就无法发挥出正常的功用，那些跟着我们的人就很危险了。我们所处的教会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到底我们现今教会的光景是怎样呢？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否已经传达清晰的福音信息？是否已经指引正确的方向？是否能够叫人的心灵获得属灵的帮助？教会有没有向罪恶发出审判的信息？有没有叫人警觉到神公义以及神的威严呢？当人前来教会的时候，能够透过其中的信息找到神、认识神吗？同样的，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是否也达到同样的功用呢？还是我跟世人没有分别？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也不晓得我原来是个基督徒。到底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没有见证，有没有影响力呢？为什么我们的影响力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讲台信息太弱，基督徒父母给孩子的圣经教导不足够，以至于孩子们长大以后没有办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做中流砥柱，不但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还被这个世俗所同化了，接受了世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懂得面对试探和诱惑。所以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或者曾经接触过教会，或者自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的，但实质上呢，跟不信的世人毫无分别。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承受了上一代崇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果，很多人基本的概念和思维都有了偏差，而教会的教导明显不够，没有站稳在圣经真理的立场上，跟世俗妥协了，想过着舒适的生活，不愿意付代价，不肯为主牺牲吃苦。所以不少教会根本不谈十字架，不谈受苦，不谈舍己，不谈为主受羞辱，或者在信息里边根本没有经文的支持。有些讲台即使是引用了一些经文，但讲的还是自己的观点和个人的经验，并不是解释圣经的真理。 不少传道人的生命没有活泼的见证，跟世人无异，忘了自己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忘了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依据，所以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实践圣经的真理，不是真实的活出基督。圣经无疑是有许多安慰的信息，让人的心灵感到舒服，但同时也有严厉的信息，有正面与罪恶交锋的信息。我们必须不避讳地传讲，不能为了讨好听众，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不去传讲公义的道理。一些传道人想忠于圣经的信息，却因为不愿意得罪教会的会友，看重人的情面而闭口不谈，而不再传讲。这种顺从人而不顺从神的态度，将来神必定要审问。我们希望大家都安居乐业，希望人人都享受生活，希望大家都有平安，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属神的人要为真理而征战，要为行义而付上代价。要是站讲台的人不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不能持守圣经的原则和立场，在罪恶面前妥协，或者是自己都不笃信圣经，我们又怎么能巴望教会能产生影响力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的确存在着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却没有散发出应有的亮光，我们没有行在真理之中，我们一再的妥协，在态度和语气上软化。以前我们会正面的做出抨击，但是经过别人的反对，我们就又低调处理，装作不知道，或者不闻不问，以为没有事情发生，又或者我们在用词上，在态度上有了转变，用体谅的态度，包容的态度，接受所发生的事，给罪恶更大的空间，让罪恶迅速的滋长，反过来吞吃我们，控制我们。现今社会上有很多的情况的确是如此，不容我们去否认。我们要不是坚持立场，最终就是受制于仇敌，我们无力对抗，或者不愿意面对，敌人就会加强势力，反过来消灭我们。其实很多人到教会来是渴望听见真理，渴望知道教会的立场，渴望认识神。但要是站讲台的人不负责任，因为怕事而在圣经的真理上避而不谈，那些渴慕真道的人自然会离去，因为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一些没有圣经真理的教导呢？弟兄姐妹，要是你是有份于讲台的信息，是福音的执事，是站讲台的同工，千万不可妥协，千万不能马虎，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要忠于神的托付，要传讲圣经的真理，要站稳在圣经的原则和立场上，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宁可得罪人，不可得罪神。我们要让世人知道，神不但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他同时是一位极为严厉的审判者，而且是不留情面的法官。虽然很多人说，哎呀，神不会理会世俗的事吧，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世界渐趋败坏，但神好像不闻不问那样，恶人得不到惩罚，就让人觉得神好像不理会了，神好像放松了他的尺度，任凭这个世界的潮流发展。这样的想法是彻底错误的。不要以为神不理会，不要以为神会体谅人的处境，所以接纳人的罪，其实神绝对不是如此。我们只能说神宽容忍耐今天人活在罪中，但不等于神不审判，神不刑罚。神已经设立了他的宝座在天上，时候一到，他就要来审判全地。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我们都要在他面前为自己所过的这一生向他交账。只可惜今天很多人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不知道即将要来临的事情，不晓得大祸即将临头。要是我们还不赶快悔改，就再没有机会了。当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容忍罪恶之城巴比伦，并且任由他们把神的子民掳掠。当然，神借着巴比伦人的手来打击和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不要忘了，巴比伦人后来所受的刑罚是非常厉害的。 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不认识圣经，不知道真理，不了解即将要发生的事，即将要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平顺稳妥的环境里，可以享乐度日。我们看不见教会的复兴，看不见弟兄姐妹有热心的表现。弟兄姐妹到教会来聚会，可能以为这是习以为常的习惯，觉得这是我该履行的责任，所以不管教会产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他照样来聚会，但这不表示他的生命有实质的成长，对这个世代有确切的负担，他不过就是来聚会而已，把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当作是一种宗教活动而已，没有别的意义。结果虽然周周来参加聚会，却得不到亮光，自己也不是走在光明中，所过的还是靠自己的生活，还是凭自己的喜欢而行，丝毫没有想到神，没有真心的思念属天的事。是什么使灯塔的光减弱，甚至于熄灭呢？那是因为能源消失使然，要是没有了能源，就没有亮光，这是很容易明白和理解的事。另外一个原因，如果灯塔的玻璃太脏，也会让灯光减弱，不能够发挥照明的作用。到底在属神的人的生命中，是否有罪的缠绕，以至于神的光不能透过我们而散发出来呢？由于罪的阻隔，圣灵的能力不能透过我们表现出来。神有无穷的能力，为什么我们有神生命的人却丝毫没有能力，软弱的像世人一样呢？是什么拦阻了神的能力透过我们表达出来呢？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不信，我们对世俗的妥协，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特质。当然，撒旦也乐意看见这样的情况出现，他更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亲近神，他叫我们静默下来，满足于现状而不去传福音，他要用尽一切方法叫我们与世俗同流合污。然而弟兄姐妹，主耶稣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就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能力是应该散发出来，是自然流露的。主耶稣除了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之外，他还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光能驱走黑暗，而盐则有调味跟防腐的作用，两者同样重要，各有它的功用跟特色。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别人能够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看出我们生命的特质吗？他们看得见我跟世人的分别吗？我们是否靠主刚强壮胆，还是胆怯惧怕，不敢为主做见证呢？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由神做主，就自然会沦为由撒旦做王。我们如果不是追求属灵的属天的事情，就自然是为了满足肉体生活而做各样的安排。我们这一生就是在属灵和属世两个层面上徘徊和挣扎，到底我们的意愿如何，我们的选择跟决定如何，这是由我们个人做出的。撒旦当然喜欢看见我们认同世俗，与世俗为友，与世俗共同进退。不少弟兄姐妹怕受人排挤，怕被人嘲笑，怕失去友谊，怕失去家人的爱戴跟支持，所以宁可出卖爱他为他牺牲舍命的主。他就跟世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追求，完全失去他在地上作为光和盐的身份和使命。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你跟他在一块儿没有压力，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他的思想跟你一样，没有分别，你也不会感到有任何的挑战。所以他们是否信耶稣跟你毫无关系。撒旦最喜欢看见的就是这样，因为人如果认真对待自己所信的，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又分辨这个世代，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周围的人必然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义的，就显出你的不义，他的行为跟生活就好像在定你的罪那样， 就好像给你带来了审判，就叫你感到浑身不自在，叫你觉得要抗拒，叫你想要摆脱他，不跟他做朋友。因为跟他亲近，你从他圣洁的生活里会感觉自己满身污秽。即使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义就显出你的恶，他的善就显出你的罪。然而这正是主耶稣所要求和渴望我们去做的，去活出来的生命。现代人的心灵异常空虚，不容易填满，也没有办法填满，他们所寻找的途径都是错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填满人心灵的空虚，叫人获得真正的满足和丰盛。有些人因为心里愁苦，他到教会来聚会，他希望可以听见一些让他感到心灵得安慰的话。然而教会如果不宣讲圣经的信息，又怎么能叫人的生命获得真正的满足呢？要是教会没有亮光，又或者只是发出非常微弱的忽明忽暗的微弱的光，人又怎能在其中获得帮助呢？人的生命又怎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呢？要是人到教会去，感觉只是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一些团体活动，那教会又有什么独特呢？教会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经文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是要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开始的。神的审判何等严厉，不是你我可以承担得起的。我们在明白审判的同时，要立刻悔改，要马上回转，不要再延迟，否则就太迟了。我们要从现在所站的地方回转，要回到神那里去，不再继续下去，不再继续在错误的路中前行。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要知道自己的错，自己是从哪里堕落的，我们是怎么样离开了神的心意，偏行己路，生活完全不符合神的要求和心意。因此我们个人的生命软弱，教会也软弱，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力，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获得好的教育。我所指的是圣经真道的栽培，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即使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也是虚有其表，是名不符实的。我们要悔改，从自己开始，求神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弟兄姐妹，看见了圣经的这个警告，我们有回转悔改的心吗？诗篇四十四篇第十四节这样说，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如果我们属神的人还不及早回头觉醒，还不向这个世代的人传讲神真实的道理，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灾祸了。这个世代的人因为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看见神，认识神，将来我们就要承担没有向他们传讲福音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神亲自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实践的。即使我们今天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即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团体不认识神，或者说我们的家庭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依从神的教导而行，我们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承受神的审判和刑罚，那是最最痛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在神面前回转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怜悯我们，再给我们机会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再次使用我们，叫我们可以发挥光和盐的特质。如果我们自私自利，只顾着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活着，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和永恒的计划，我们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因为神要向我们追讨我们所欠的。早在旧约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 神已经透过先知告诉我们守望者的职责。以西结书33章第7节到第9节经文记载，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书33章第7节到第9节。今天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以色列家当时的守望者一样，是要向当代的人发出适当的警告。经文说到两个情况，要是先知他已经尽了责任，已经发出了应当发出的警告，只是百姓不听劝，一意孤行，结果招来了祸患。但是先知如果已经尽了力，错不在他，神不会向他有所追讨。但如果先知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劝百姓悔改，百姓就在遭到祸患的同时，先知也要承担责任，因为是他失职，所以导致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领受了主的吩咐，是世上的光和盐，要为主传扬信息。要是我们尽上了本分，把真理传开，世人如果不听，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将来神只会审判刑罚不信的世人。然而要是我们疏忽了，没有尽上责任，那么世人的灭亡，我们就要负上失职的责任，神要向我们追讨人因为没有受到警戒而丧命的罪，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生命去传扬福音的信息，没有把神的道理教训他们。由此可见，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有责任和使命的，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只顾着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当趁着还有今天履行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趁着白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是世上的盐和光，要活出神的生命，要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这是神存留我们在地上活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目的。好，今天的讲题《时代的灯塔》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虽然我们自觉人微言轻，但是神却看重我们，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给我们。但愿我们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身份，也愿意透过祷告和生活去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正如雅各书5:16所说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